看一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14到22节。启示录第三章14到22节，找到之后，请各位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请念。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下眼侧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坐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七个教会，耶稣基督写这七封书信，就是代表末世所有教会的情况。我相信各位同工们、各位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喜爱读圣经的话呢，我们一定看过启示录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会很留意这个老底家教会，对不对？我曾经在好几个聚会里面问，究竟七个教会耶稣基督最不喜欢是哪个教会呢？究竟这七个教会我们认为最应该受责备的是哪一个教会呢？我在好几个聚会里面这样问，大概没有第二个答案，都是说老底家该死该打该骂。因为这个教会呢，耶稣基督讨厌到要从口中吐出来，很讨厌的一个教会，很不好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要来问，为什么老底家这个教会这么讨厌？为什么他们要是该责骂的，是主耶稣基督最不喜欢的，为什么？那他不像其他的教会，你看启示录七个教会呢，有好像别加摩教会，有撒旦的座位，还有服从了巴兰先知的教训，还有那个服从了尼哥拉党一党的教训，又行淫等等，还有好像那个撒迪的教会，他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没有一种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你看这些教会是该才是最该骂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脑子里面想在七个教会里面就是老底家教会是最该骂的，是耶稣基督最不喜欢的呢？他们没有结党啊，他们没有行淫啊，没有拜偶像啊，没有像其他的教会做个这么多坏事啊，为什么？如果严格来讲，其实这个教会也是很多教会很羡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这个教会啊已经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请问一个教会怎么可以富足，怎么可以发了财，怎么可以一样都不缺呢？要冷气就有冷气了啊，要有电了，电脑就有电脑了，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那我想来想去，就是因为这个教会的 那个会友们呢、啊，是最会奉献的，他们最会赚钱的，最会奉献的。那么这样的教会，既然是最会奉献的，样样设备都有，传道人的薪金又高，那个礼拜堂的装修又很漂亮，钢琴又很大，啊，有什么不好啊？很多传道人都是就想进这样的教会去做传道人。你看，这个老底教会没有什么不好啊，他们有钱吧，会奉献嘛。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要点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老底家教会虽然没有行淫，没有结党，没有拜偶像，虽然他们的奉献也相当不错，以致他们的教会可以说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他们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分不清楚属灵的丰富与属物质、属肉体的丰富。在属灵的情况来讲，耶稣说，你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缺身的。那这里有五个名词来形容他们属灵的情况，你把眼睛合起来，慢慢把这个五个形容词啊，来形容一个人看看，看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好，如果你稍微盖起眼睛来，稍微幻想一下，你就发觉他们属灵的情况像一个乞丐一样，对不对？又缺身了，可能穿的衣服是破破烂烂的，啊，又困苦可怜又瞎眼了，是像一个瞎眼的乞丐在那里发抖，啊，先生们可怜给我了，给我一块钱了，这样的，那是他们的属灵的情况。好了，你又用你的幻想来想一想他们属于肉体的情况，想一想。哦，你想他们的肉体的情况怎么样？哦，他发了财啊，很富足啊，一样都不缺啊。啊，你就会想象到他是一个胖胖大大肚子，一个大富翁啊，穿着漂漂亮的衣服，对不对？啊，然后呢，他手上戴着那个钻石戒指。你看，两种的情况在同一个教会的身上发生，然而他们完全不知道的。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现在讲这一点。那这个教会富足发财，以为样样都有，然而他们属灵的情况可以这样凄凉，像一个乞丐一样，他们仍然不知道的。那这个才是凄惨，这才是凄惨。肉体的情况蒙蔽了他们属灵的情况，这个是最凄凉的情况。耶稣基督说，好，你有钱吗？你富足了吗？你发了财吗？好，我劝你向我买金子，看你拿多少钱出来买。我劝你向我买眼药，擦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你自己那种凄凉的情况。耶稣基督从来不卖东西的，对不对？啊，耶稣基督一生都是送东西的，无论谁来到他面前，白白的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从来不卖东西的。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特别要这个老底家教会说，你要买，来来来来，把你全部的财产、全部的财富拿出来，向我买金子，看你买不买得到，那就显出你的贫穷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老底家的教会并没有犯很大的罪，并没有犯奸淫，没有犯拜偶像的罪，没有结党，只是他们不懂得分属灵的情况与属肉体的情况。属灵的情况这么凄凉，属肉体的情况好像是发了财，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几天我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属灵的路线。 什么叫做属灵的路线呢？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追求，我越来越发现很多很多教会，他们慢慢走的方向是没有啊，忽略了那个属灵的路线，走那个物质的路线。比方说教会增长，我看好多啊鼓吹教会增长的书，他们非常注意的增长是人数增加、钱财增加，然后礼拜堂那个建筑物扩大，那这样就是教会增长。他们没有理会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神的同在，里面的人的属灵的指数怎么样，没有理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增长呢，可以说是一种的社团的增长，不是真的教会增长，对不对？如果真的，如果人数多、钱财多、礼拜堂大，那个就是最标准的增长的话呢，我常常是这样讲，我们就输给摩门教了。摩门教很厉害啊，那他们有200万信徒啊，我们输给很多很多异端呢、啊。他们呢进展得非常快啊，人数又多啊，对不对？甚至我们输给共产党，输给那些卖毒品的人，他们进展得很快、啊、人数多、钱财多、礼拜堂扩大，不一定就是教会增长。教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教会不是一个社团，教会不是一个青年中心，教会不是一个同乡会。在香港我看见一个教会呢，你不是福建人不给你洗礼的，是同乡会啊，对不对啊？教会不是音乐厅，很多教会很注重那个音乐啊，单单买那个那部 organ 啊几百万，你知道吗？每一次的诗班唱很好听的歌，就是讲到没有内容，没有属灵的分量，教会变成音乐厅了。现在慢慢教会又变成政党啊，讲政治，鼓吹很多很多那个政治的事情。你看圣经没有这样讲的，那个是属于世界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家。家不等于那个建筑物，家不一定是人多才是家的，家也不一定是钱财多是家的，家就是有生命有主啊，同一个生命有温暖有爱，这个才是家。教会是圣殿，教会是基督徒的国，教会是羔羊的妻子，教会是金灯台啊，教会是羊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圣经里形容教会就是这些，你不能够说教会就是机构。那么今天很多教会不走属灵的路线，把教会看成一个社团，以致教会慢慢慢慢走歪了。虽然人数会多，虽然礼拜堂会很漂亮，但是里面的生命已经越来越走歪了，对不对？我们也看见现在甚至连福音也慢慢不传天堂地狱了，也不讲灵魂，不讲永生，不讲人的罪，不讲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讲福音是讲什么？讲心理学，讲哲学，讲福音事工啊，福音义工，福音那个社会关怀，讲一些讨好这个社会的人，以致这个社会的人感觉到基督教不错，然后他们就移进教会来，不是重生加入教会，乃是移进教会来啊，这个是问题。现在许多整个世界啊，如果你真的有研究布道事工呢，你就会明白我所讲的。现在越来越多福音事工慢慢 是去教人的灵魂重生这一方面，教人认罪悔改这一面，教人醒悟有来生有天堂有 地狱这一方面，慢慢是讲地上的事情。你看福音又走到世界去了，没有走属灵的那个方向，不肯相信这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那除了福音之外呢，你又可以看见现在的神学教育很多很多的情况给我们看见，开始不理那些神学生有没有灵修了啊，开始不讲圣经了，就是讲很多很多学术的事情。那个神学生念四年神学，可以一圣经一边都没有看过就毕业出来做传道了啊，他自己也没有灵修也没有祷告生活就出来牧养教会了。那这个情形很严重，这个情形很严重。现在的神学院慢慢看成一种的学校，一种的知识的机构，没有锻炼那个传道人的生命那个属灵的知识。那走知识的道路，走世界的道路，没有走属灵的方向了。那我心里面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神学院，无论是在福音机构，无论是在个人基督徒个人的生活，在好多好多方面，你会发现整个时代偏向世界，离开属灵。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因为这十几二十年来，在我们的世界，尤其是我所认识好多华人的传道人，他们有一句这样的话，可能你们也常常会听过，他们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基督教把属灵与俗世分得太开了，以致我们基督教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因为我们把属灵的事情与俗世的事情分得太开了。那这一句话呢，我在神学教育的当中听了很多，在传道人当中听很多啊，前一个月我来这里讲这个布道事工，我又听见这里的传道人又这样讲，在讲台上公开这样讲，因为我们把属灵的事情与俗世的事情分得太开了，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我们的福音不能够吸引人。你看这一句话就把属灵的事情拆了，甚至有一些人说，最近我又听见一个传道人这样说，他说根本没有属灵的事情了，所谓属灵是那些传道人没有供应，以致发明这个属灵这个名词出来来牢笼人，这个属灵的名词是虚构的，根本没有什么属灵属事。哦，各位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这几句话，我的心里面真是很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因为这个时代越来越忽略属灵，然后就形容属灵是虚构的，没不存在的，分得太开了，把属灵的事情变成虚构，变成好像是假的一样。那个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老底家教会看自己是富足，但是他们没有主啊，没有主的同在，主耶稣在哪里啊？主耶稣在门外面叩门，圣经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呢，就开门了，我就进来，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但是老底家的人有没有听见主耶稣叩门的声音呢？他们没有听见了，他们听见的都是物质世界的声音了，他们甚至可以听见这个社会很多不公平的声音， 这个社会很多政治的声音，什么声音都可以听见，只是主的声音听不见。主耶稣被排在门外，这个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没有主，因为忽略了属灵的事情，因为把属灵的事情看为是虚构的、不存在的。那各位弟兄姊妹们，究竟有没有属灵这一回事呢？究竟我们应该不应该把属灵与属世分开呢？那我今天晚上在这里用20处的圣经来证明，真的有属灵有属世的分别的。我提出20处的经文，那么当然呢，我可以还要提出很多了，我可以 提出1000个经文，整本圣经都布满了属灵与属世的分别的经文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举例子了啊，比方说第一个例子，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神对他们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千万不要吃，因为你们吃的那一天就死。蛇就对他们说，不死的，你们吃了眼睛就明亮，而且有好像神一样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你想一想啊。那好了，我请问各位啊，究竟亚当夏娃后来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哪一天有没有死？神说你们吃的那一天就死了，蛇说不死。请问是蛇对还是神对？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后来亚当活到930岁，神说你吃的那一天就死，他那一天没有死。蛇说不死的，果然对啊。蛇说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了，真的，圣经说他们明亮啊。蛇说你还会像神一样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真的，后来神自己也说了，神说他们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够分别善恶，这是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的。那么这样看起来是蛇对了，神好像不对了，你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魔鬼的诡计是这样。那你不要以为魔鬼讲的话呢通通是错的啊，魔鬼讲的话有一半是错，一半是对，一半是错，才难对付啊。啊，我听见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啊，魔鬼很容易对付他的啊，我对撒旦就是说不就可以了嘛。他对我说向右我就向左，他向我说向前我就向后，总是跟他相反就可以了。撒旦这么笨吗？他不会这么笨的，我告诉你，他告诉你的事情常常是一半对一半不对，你把它通通相反过来，结果呢也是一半对一半不对啊，对不对？那你要注意，魔鬼说不死的是什么意思？结果亚当真是没有死啊，神说你吃那一天就死了，究竟有没有死？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答案了。神说你吃那一天就是，是指着他的灵，对不对？因为他吃那一天就不敢见神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赤身露体了，他就羞耻了，神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个就是属灵的死啊。神说不死是指着他的肉体啊。啊，你看蛇的阴毒就是要亚当做种肉体，不要这么看重属灵，那这就是蛇的阴毒了。神说你吃那一天就死了，没有死，没有死。那你是看那个肉体啊，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死吗？ 啊，好像保罗说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从前也是死人呢，对不对？耶稣说你尽管来跟从我，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死人会埋葬死人吗？哦，原来也有一些会走动的死人，对不对？那各位亲爱的朋友，圣经所着重的是属灵的事，那是属灵的分别了啊。魔鬼所看重的，叫你所注意的是肉体的事，对不对？耶稣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独将身体与灵魂一同丢在地狱里面的那个，你才要怕他。那你就看见了属灵与属肉体分得开了，对不对？啊，这个时代要你不要分了，这个时代告诉你根本没有属灵这回事的，不必去分了，那个是魔鬼的声音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明显地告诉我们，属灵与属肉体的与属世的应该分开的。啊，我举第二个例子，好像洪水审判挪亚的时代，请问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些人犯这样大的罪，以致神通通要消灭他们，杀死他们？为什么？你读圣经，他们没有吸毒啊，他们没有犯同性恋的、啊、可能圣经告诉你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为什么？为什么神好像后悔创造他们，要用洪水来消灭他们？为什么？那你读圣经，你就会看见创世纪第六章清楚的这样讲，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束缚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人越来越属血气，失去了属灵，神就感觉到灰心了，感觉到后悔了，那就把他们消灭了。那个神后悔的那个是神学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慢慢解释那个问题。神不是真的后悔，乃是伤心到一个地步，用后悔来形容他。他很伤心，伤心到一个地步，像人后悔一样。为什么他这么伤心呢？因为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随意娶来为妻。这个神的儿子们，那虽然有一些解经家就解释是说，天使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于是天使与人结婚，那这个是不对的。天使不分男女的，怎么可以结婚？对不对？而且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呢？结果他们生出来的是什么？不是半人半天使啊，他们生出来的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是人啊，那些是人。如果是天使与女孩子生呢，啊，应该是生半天使半人，半鬼半人。所以那个解释是不对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那个解释应该是说，那些信主的人看见不信主的人，就随意娶来为妻，信与不信的通婚。所以神很伤心，所以神就说，人既束缚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那你听见没有？什么叫神伤心？就是人束缚血气，失去属灵。你看要不要把属灵与属世分开？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我今天晚上要提的，就是 好像亚伯拉罕、啊、你知道神呼召 亚伯拉罕啊，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这所指示你的地区啊，亚伯拉罕就去咯。他来到迦南地，神说，那、啊、你看这块地就是我赐给你了。哦，亚伯拉罕很欢喜啦，就去看看那块地。那你想到原来那一块地有饥荒的，哇，神啊，你把这个有饥荒的地赐给我啊，啊，广东话说完本了啊，意思呢，亚伯拉罕怎么样？请问亚伯拉罕怎么样啊？他的信心就摇动了，他就下埃及去了，下埃及去了，为做粮食下埃及去，投靠埃及的尼罗河。那个尼罗河啊，是埃及人所相信的一个神，意思说离开耶和华去投靠尼罗河神。在哪里受到神的管教啊，差一点连妻子都给法老王抢去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悔改回来，再回到迦南地，再走属灵的路程。神就说，你放心，我把这个地啊永远赐给你为业的啊。神先后四次对亚伯兰这样讲，你看这一块地啊，我赐给你永远为业的，你相信呢？这一块地永远赐给你为业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那块地，他的妻子死的时候还要向那个客人买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到他自己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迦南地。请问为什么亚伯拉罕还要相信下去呢？你告诉我为什么？神说，那这一块地我要赐给你的，你起来走遍这块地嘛，你将东南西北看看嘛，这块地我赐给你为业的。但是妻子死了没有得到，自己也死了也没有得到，为什么亚伯拉罕还要相信他？哦，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很宝贵啊，告诉我们说，怎么讲，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所想念的家乡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在天上的。那你这一段经文呢就很清楚了，原来亚伯拉罕越来越信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宝贵，越来灵性高。什么？就是他看清楚地上的迦南不是最大最宝贵的应许，天上的迦南，天上的家乡，那个才是宝贵。分得清楚吗？那属灵与属世分得开了，属世的是地上的迦南，死那天的神还没有给他，但是亚伯拉罕的心越来越羡慕天上的迦南，却从远处望见了天上的家乡。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要问问自己，你信耶稣，你跟随耶稣目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以为从前拜菩萨拜来拜去都不没有发财，今天要换一个菩萨叫做耶稣，那这个应该灵验了，因为很多教会的人呢都说这个是自大自高的神了、啊，这应该拜他就发财了。那你想到他拜了耶稣之后呢，仍然是没有发财，于是后来他就把耶稣丢了，像从前丢那些菩萨一样。所以你明白吗？圣经说贪婪就与拜偶像的罪相同。我从前不大明白这一句话，贪心就是贪心嘛，拜偶像就是拜偶像嘛，为什么这两个罪是相同呢？想了很久，结果感谢主给我想明白了， 原来那些拜偶像的人通通是贪心的啊，又求那个偶像给他什么什么金银珠宝啦，什么那个金鱼满堂啦等等，对不对？他们不是爱那个菩萨，他们是只是求财呀。如果你拜这一位神是这样呢，那你仍然存着那个贪心。当然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赐福给我们，但是那个福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这位神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对吗？那你应该要分开属灵与属世，这个分不开。你追求这一个主，你信耶稣你就信错了。我介绍另外一个神给你，这个好得多了，就是亚拉丁神灯那个神，那个很听话的啊，你把那个灯插几插它就飞出来，他叫你做主的，主人有什么吩咐啊？你看那个神多好，你要信耶稣，我告诉你，你要称他做主啊，对不对？你还要奉献十分之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基督徒追求属灵的功课的时候，他不能够胜过物质的层面，他永远不是一个属灵人，不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我研究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救，请问他什么时候得救啊？有没有想过他什么时候得救啊？那你要记得，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迦南地，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的。他什么时候得救呢？乃是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那个五王打败了，四王打赢了，就把罗德了其他的通通掳去了。亚伯罗罕呢带领318个人追，结果亚伯罕打败那四个王啊，救了罗德一家回来。回来的时候他就遇见两个人来迎接他了，记得不记得那两个人呢？一个是索多玛王，哦，索多玛王好像很大量的啊，他来，哎呀，亚伯罗罕，你是恩人，我很感谢你，全部的财物送给你，人口给我就好了。你看这个索多玛王多好，哎呀，这也应该嘛，这亚伯罗罕打仗回来，打赢回来的，对不对？这索多玛王说，财物全部给你，把人口给我好了。亚伯兰怎么讲？亚伯兰说，我已经向神起誓，凡是你的连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免得你说是你叫亚伯兰付出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又出来了，这个是谁？这个是撒冷王麦基洗德。这个人呢并没有带很多财产给亚伯兰了，只是带两样东西，一些饼啊，一个酒啊，葡萄酒，那个大概就是圣餐嘛，带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的财物奉献给他。罗德在旁边看了，哇，我的叔叔这么笨的，这么多钱才不要，反倒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哇，这是什么样子？所以后来罗德在索多玛那个城里面通通都没有了。所以后来亚伯罗罕他的灵性越来越高啊。那就是那一次亚伯罗罕拒绝了索多玛的钱财，那个是物质的层面啊，他奉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个是属灵的层面。然后神就向他显现了，你读圣经，圣经是这样讲的，神就对亚伯兰说，你看天上的星，我将来要把你的儿子你的子孙们呢，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你相信不相信？亚伯兰是相信，然后圣经说神就以他所信的为他的义，那这一句话就是保罗后来所讲的，他得救。亚伯兰称义就是因为这句话，亚伯兰相信神就以他为义， 他什么时候相信呢？就是四王与五王，五王打仗那一次啊，他回来相信了。啊，那个相信是相信什么？相信天上的，那个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物质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看破属物质的层面，他不能够进到属灵的层面，他永远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第四个例子我要提的，那好像我们大家都明白，以扫与雅各这两兄弟啊，很多人感觉很不平啊。雅各这个人很诡诈啊，又说谎话，骗他哥哥，骗他的爸爸来祝福他啊，为什么神要拣选雅各？以扫呀也不错嘛，虽然他长得粗粗的啊，全身是毛啊，他很会打猎啊，他后来呢又又给他爸爸来煮一个野味啊，那么但是以扫没有说谎话呢？啊，这个他没有什么大罪啊？为什么？以扫啊，后来完全在神的应许以外。为什么只有雅各他的后裔变成选民？为什么？好像我们不大明白啊，这一位神好像很偏心的。那各位弟兄姊妹，你会分吗？圣经告诉我们，以扫啊，他那一碗红豆汤。那一碗红豆汤在新约圣经里面形容是世俗，因为以扫他乃世俗，所以他失去他的福气了。雅各怎么样呢？虽然他很诡诈，但是他追求的是祝福，长子的名分，神的祝福，所以结果他怎么样？他把全部的财产放弃让给他的哥哥以扫，两手空空的逃跑到拉班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他要祝福，对不对？甚至后来过那个亚伯渡口啊，跟那个天使打架，打到最后他怎么样？他拉着那个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给你走。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要属灵的福气，宁愿放弃物质的财产。那你不要羡慕着雅各啊，虽然他后来赚很多钱回来啊，儿女很多啊，但是神后来一样一样对付他，你知道吗？后来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遇到饥荒啊，他哥哥又拿了他的一大笔钱财啊，那个羊群，饥荒又把他的钱财通通啊，都废掉，对不对？然后他的最爱的妻子又死在伯利恒的路上，然后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又好像被卖到那个埃及去，他不知道，以为是死去，他很苦的。神对付他属肉体那个性格，一样一样拿去。但是在灵里面，他那一种追求属灵福气那一种的气，那一种的气质，神培养培养培养。所以到雅各晚年的时候，哦，他的灵性来到很高峰了，你知道吗？来到很高峰了。他见法老王的时候，给法老王祝福，圣经说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对不对？意思说这个雅各他的位分比法老王还要高啊。但是他为什么灵性达到这么高呢？啊，他讲一句话，那你听清楚，听清楚这一句话了。那个法老王问他说，老人家你今年几岁啊？他说，我在世寄居的日子不像我列祖寄居的日子，我在世寄居的日子又少又苦。请听清楚，听清楚。他说：“我在世寄居，这个‘寄居’这两个字，表明雅各现在他的心态不是在地上了，乃是羡慕天上的家乡。我在世上寄居的日子， 以致他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变成预言，对不对？那这个是属灵的雅各。那您看以扫和雅各就是属灵与属肉体的很清楚的分开。那么再来一个例子，好像大卫与扫罗王啊，这个也是很清楚。那凭良心来讲，扫罗有什么不好？扫罗高过每个人一个头啊，对不对？他也长得相当英俊的。大卫吗？一个小孩子而已啊，对不对？如果再讲下去呢，大卫犯很多罪啊，他很卑鄙啊，他竟然杀死那个乌利亚，然后与他的妻子拔示巴行淫，这个是何等大的罪啊！啊，我的名也是叫做 David， 我很喜爱大卫，我很佩服他，但是我没有犯他这样大的罪，我没有试过行淫，我没有试过杀人。那么大卫犯这样大的罪，扫罗呢？扫罗没有这样大的罪。你在扫罗的一生来看呢，他就是啊，去打仗的时候没有杀死那个亚玛利王，他就是没有照撒母耳的吩咐，他擅自上那个祭坛献祭，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就讨厌他做王，以致后来那个恶魔就进到他的心里面，他就追杀大卫。但是神什么时候讨厌他呢？不是他在犯罪的时候，早就讨厌他。那你研究这两个人，为什么神讨厌扫罗，神喜爱大卫，为什么啊？你找来找去，就是大卫虽然犯罪，但是大卫了解神的心。大卫写诗篇51篇的时候，他认罪，他怎么说？他说：神啊，凡祭和各样的祭都不是你所要的，神啊，你所要的就是内里诚实，内里诚实。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你看这个大卫就是很了解神的心的。扫罗呢就不是了，他让那几只牛羊就保存了那个亚玛利王的生命，不肯遵守神的吩咐。他是贪爱钱财的，贪爱物质的，就是一个物质的层面，一个是属灵的层面的分别。你看大卫的生平，他写很多诗篇，那个诗篇都是带你到灵界的，带你飞到天上的，对不对？再来一个例子，我们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凄凉，要杀死耶稣？为什么现在他们变成好像明明是选民变成这样凄惨亡国，然后飘在世界各地来飘来飘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死守安息日的规条，那个是属于属世的外表的，他们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耶稣说安息日是 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对不对？人只就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行善是可以的啊。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里面的医病的时候，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安息日不可以去做普通的工，但是可以做善事，可以做那个属灵的工。犹太人就是不明白，把安息日看成外表规条性的，忽略了那个属灵的意义。神设立安息日的原意是什么？这个属灵是属外表属肉体的分别。以色列人强调那个隔离，他们认为我们是成圣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得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忍受了一刀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啊！你看呢，他们就是 所看重的是肉体。保罗说真割礼不是在肉体上的，是在心里面的，那个是属灵的，对不对？其实割礼是什么意思啊？神对亚伯兰说，因为你生了那个以色玛利，所以你十三年，亚伯兰十三年的光景落在很低沉的光景里面，一点都不蒙神纪念。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亚伯兰十三年的时间，从八十六岁到九十九岁，这十三年来总是看那个以实玛利在那里跟他玩了，寄望在以实玛利这个儿子身上。他说你错了，你本身生了才要生成为你的儿子，从那一个埃及人下嫁所生的不是我所应许的，你生出儿子。所以神就对他说，好，你要受割礼。受割礼呢，就是在男性的生殖器官割一块皮下来，给他一块疤痕啊，给一个疤痕给他，意思是说每次你要生孩子的时候看见这个疤痕，你就要想到了不要乱生孩子啊，要照应许生啊。那割礼本来的意思是这样的，不是说忍一刀那我就得救了，这有什么意思啊？就是砍头下来也不会得救啊，对不对？隔离的意思是你要提醒自己，你要照神的旨意来生儿子，那个是属灵的应许，不是照那个下嫁那个肉体的关系来生儿子啊。属灵与属肉体你看明白吗？应该不应该分开？很应该的。以色列人不明白，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说你们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们呢是魔鬼的后裔。保罗说有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有两种子孙呢，神说你的二后裔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两种呢啊，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是指做基督徒，有亚伯拉罕信心的那一种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地上的沙那么多的是指做犹太人，那个是从肉体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看分开的，属灵与属世的分开的，不能够混乱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杀耶稣？为什么要杀死耶稣？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基督来呢是做君王，哇，生在王宫，很威风啊，很富有，然后带领他们打败这个罗马帝国，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那他们所要求那个基督，要求那个弥赛亚来，就是一个属地的王，属地的政治家，属地的革命者。那你想到耶稣来是一个贫穷人，耶稣来了讲的是属灵的道理，要他们悔改，他们就说这个是假基督，杀死他吧。不杀他呢，人人都以为他是基督呢，我们就不能够等那个真基督来了。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来要先救他们的灵魂，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救他们的国家。他们分不开神的国降临他们在的心里面，是在灵里面先，那个肉体那个物质的国是在后的，分不清楚，所以就把耶稣杀了，对不对？那你看这个是肉体与属灵的分别。还有一个例子，第八个，耶稣基督对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问他，求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就相信了。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们会分辨天色吗？你们会分辨天色，为什么不会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呢？意思是说肉体的层面，世界的层面你们会分辨了， 什么会下雨，什么会天晴，你们都会分辨了、啊。只是你们属灵的眼睛分不见，这个时代怎么可以有神迹给你们这个淫乱的时代来看？啊，这个属灵与俗世的分不开，对不对？他们所要求的神迹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不是照神的神的旨意来求的。但哦，我们来再讲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又另外一个例子了。啊，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你们记得吗？头一个试探，耶稣禁食40天了，很饿了，那个魔鬼就来了。哎呦，你很饿了，这么辛苦做什么？你不如吃吧，你是神儿子啊，你大可以把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啊。然后耶稣不肯吃，为什么不肯吃？为什么？啊？有人对我说：“哦，因为他是鬼，他叫你做什么你都不要做，不能够这样做的，不能够这样讲的。因为耶稣后来又吃啊，对不对？耶稣不是一生不吃的。那为什么那一次耶稣不肯吃？为什么？那耶稣基督就回答他了。那你看耶稣的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肉体，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句话呢，你要把它分开两部分啊。人活着不是单靠肉体，意思说不是单靠食物啊，不是单靠食物，就是不单靠肉体，食物是供养这个肉体的，对不对？人活着不是单靠这个食物，食物供养这个肉体，这个物质的肉体的。人活着是靠神的话，神的话供养什么？供养我们的灵性的。所以耶稣说：“魔鬼，你的意思是说要我做重肉体，不要我做重我的灵性，我就不上你的当了。”那魔鬼不要耶稣吸毒啊，魔鬼不是要耶稣杀人，魔鬼不是要你犯了什么大罪，魔鬼只是要你不要这么看重属灵的事情，你多看重肉体的事情。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他是在禁食祷告的时候，魔鬼就知道他禁食祷告有力量了嘛，所以叫他吃，意思是说你不要禁食祷告，就破了他那个禁食祷告的力量的来源。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属灵的与属肉体了，究竟食物重要呢，还是神的话重要呢？那分得很清楚，对不对？很清楚。那么再来一个，我们记得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又4个饼几条鱼又喂饱4000人。后来那些人呢，看见原来跟从耶稣听他讲到有东西吃的，他们就拼命跟呢。啊，在马太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啊，就告诉我们，他们追到加百农找到耶稣，然后对耶稣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我们看不见你来了。”我们追你追得很辛苦啊。那耶稣基督很不客气啊，很不客气对他们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不是因为听到，你们来找我是因饼得饼吃饱，为饼而来。耶稣基督怎么讲呢？你们不要为这些能够朽坏的食物而劳力。这个能朽坏的食物是肉体的物质上的，这个不重要的，你们不要为这个来找我，你们应该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而劳力。存到永生的食物，那些人一听，什么？那是什么啊？怎么会有这种的食物？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天上降下来的。哦，天上降下来的从来没有听过啊！啊，我们祖宗吃过玛拿，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那些人听来听去听不明白啊！你是玛拿，你是食物，怎么吃？耶稣说：“真的，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 哦，那些人更怕了啊，吃人肉喝人血。你知道犹太人不吃血的，对不对？现在还要吃人血啊，还要吃人肉，怎么可以呢？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于是一个一个退去了。他们退去的时候，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与你们无益的。你们为什么听不明白啊？你就明白耶稣基督的话的意思。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不是真的叫你们来每个人咬耶稣一口啊，对不对啊？耶稣整个身体有多少血？顶多是8000cc 就没有了啊，那里有5000人，每一个人吸一口都不够啊，对不对？不是真的耶稣的肉，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可以吃不可以喝，不是那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的肉体我的血后来要成就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可以带给你们永生的意思。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呢。耶稣说，我不是真的叫你们来咬我一口啊，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与你们无益的。那分开了，灵生命与肉体是分开的，是吧？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肯去分属灵与属物质、属肉体的这一种的分开。圣经很多很多例子，我们还有很多例子啊！啊，再来一个例子啊！啊，好像这个马太福音16章。讲了一个很出名的例子，门徒忘记带饼了，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讲，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啊！门徒就一听就说，哦，一定是耶稣责备我们没有带饼，忘记带饼。耶稣说，你们是这么无知吗？啊，怎么解到那么饼啊去那方面去呢？那你研究耶稣那一句话，只有18个字而已。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笑啊，18个字里面只有一个笑这个字与饼有关的，其他17个字都与饼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样就是说耶稣会责备他们没有带饼了。你们要问一问，难道法利赛人是卖饼的吗？就是他们是卖饼的，为什么要防备他们的饼呢？对不对？法利赛人卖的饼不要防备他，他们可能弄的饼很好吃也说不定呢，对不对？难道耶稣基督一生讲话都是这样指桑骂槐的啊？说我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责备他你没有带饼。耶稣的性格是这样吗？为什么门徒这么糊涂不明白耶稣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总是想到饼那一方面，肉体的方面，物质的方面，忘记了耶稣基督提醒他们法利赛人的教训是很危险的。那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讲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就刚刚好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联合来试探耶稣，请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是讲外表的，讲宗教仪式的，里面是空空的，假冒为善的。但是他们相信复活啊，他们相信有灵魂的啊。撒都该人的是什么人呢？他们也是宗教领袖，他们大部分是做祭司长的啊。然而呢，这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不相信有天使有鬼魂的。那这两派人呢是死对头的，不能够合起来的， 你记得保罗有一次被拉了，保罗就对当众说，我今天受审判是盼望死人复活。哇，他们中间就分开两派了，对不对？你记得吗？所以法利赛人与撒都盖人两批人呢，他们是死对头，不能合作的。但是现在啊，这两批人竟然来手牵手来对付耶稣。他们说，哎，我们不要彼此对付，来，我们联合来对，先对付耶稣。他们看耶稣是最大的敌人。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你们要防备文那个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啊，他们那一种的主义，他们那一种的信仰，你们要防备啊。今天的教会跟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才谈到，今天很多教会就是不爱分辨真伪。你一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假道理，大家就说你太偏激，你太偏激啊！今天那个时代就是要那个气量大，容纳天主教，什么教都可以容纳啊！大家就称赞你。他说这个不是圣经的态度啊。从古以来，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使徒都很厉害的告诉我们要防备假冒的，对不对？你看保罗怎么样讲？如果我们传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啊，无论是他灵什么的，他要受咒诅的。保罗用何等厉害的语气！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分啊，要分，不分清楚属灵与属肉体的话呢，我们会做糊涂人。我们就会中了异端，我们自己也会走偏差的道理了。再来一个例子，犹大与玛利亚的例子。玛利亚看这个耶稣很高贵，很尊贵，尊贵到什么地步啊？把他生平为可能是为结婚用的那个真拿达香膏，那个真拿达香膏呢，可以值300块钱，32两银子，就是300块钱了啊！把300块钱的香膏摸耶稣的脚，耶稣的脚就是耶稣的身体里面最卑贱的那部分了啊，肮肮脏脏的用来走路的啊。用香膏，用头发，用眼泪来摸耶稣的脚，因为玛利亚感觉到这位耶稣太尊贵了，我结婚用的，我最宝贵的，我一生结婚最尊贵的，用在耶稣最卑微的脚上都不配。这是玛利亚属灵的眼光。犹大呢，犹大那里眼光也不错的，他一看真拿大香膏，真假都分出来 他还看出那个价钱300块钱啊，那个人一天到晚那个逛那个香水店的，他眼光不错的，一看真假都分出来啊，价钱都讲出来了，那他属灵的眼光就差得厉害咯。他把整个耶稣卖出去30块，你看他该死不该死？你就是到耶稣的脚里面刮一刮，从前那几天嘛，才三几天之前嘛，啊，玛利亚献香膏啊，与犹大出卖耶稣不到5天呢，啊，你到耶稣基督前几天的那个脚上面刮一刮，那你不止30块啊，啊？你为什么把整个耶稣卖出去30块？为什么？因为他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属肉体的眼睛很厉害。你明白吗？要不要分属灵与属肉体？要不要分？不分不可以啊！不分就糊涂，像犹大一样的，对不对？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很清楚的讲的，真知道他啊，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16节的一章16节到21节啊，那保罗说，求那个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来叫你们真知道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知道他所 他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啊！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那里所形容的是叫做这个灵，这个叫人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你们心里面的眼睛来看见他。那个心里面的眼睛是什么？那个是属灵的，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属灵的心里面眼睛，不能够认识他。没有那个属灵的眼睛呢，你看见这个耶稣是什么？你看见这个耶稣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就想起这个彼得了，这个彼得，耶稣基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很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一打就圈住许多的鱼。奇怪，把这个彼得感觉很奇怪，我们昨天晚上整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什么鱼啊，我们这也是这一行啊，我们还才有经验呢、啊。那个是木匠的儿子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没有鱼，他讲究有鱼，而且很多鱼，为什么？这个彼得想得很快，他立刻想啊，这个不是普通人，这个是神的儿子。既然这个是神的儿子，哎呀，我竟然见到神的儿子啊，那还得了吗？所以彼得立刻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这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讲？因为他的心眼看见这个耶稣就是一个尊贵圣洁的耶稣，甚至罪人不敢看他一眼的耶稣。所以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好像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说，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的荣光充满了圣殿，有撒拉夫不住在那里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先知以赛亚怎么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凡是真看见主的人，一定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看见主？当彼得看耶稣的时候，其他的人也看耶稣啊。其他的人看耶稣是一个平凡的加利利人，对不对？但是彼得所看见的是一位神的儿子。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要开你的心眼才能够看见你。那这个是属灵，属灵与属肉体的分得很清楚，很清楚啊。再来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第一第二两章，我们不够时间详细慢慢来读这两章的经文啊。大概你们的心里面会想到这两章的经文吗？讲到十字架的道理，讲到属灵人啊。保罗把属灵人分开，什么叫做属灵人，什么叫做不是属灵人。那他就称属世的智慧，保罗说属世的智慧在一章十八节说是使十字架落空的。属世的智慧是神所要灭绝和废弃的。第二十节说属世的智慧，属世的智慧是神叫他变成愚倔的。二十一节是说神叫属世的智慧，认为靠他的靠这个属世的智慧不能认识神的。保罗认为这个属世的智慧在二十三节说这看十字架为愚倔的，看基督为愚倔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保罗认为这个属世的智慧，属世的智慧呢是不能够被神看中来拣选的，来选召的。而且在二章一二两节保罗说，我从来没有用属世的智慧来向你们讲道的，从来没有用过的。二章六节保罗说这个属世的智慧叫世上有名望的人败亡的。有名望的没有用啊，有属世的智慧也没有用，也会败亡的。 在二章八节，保罗说这个属世的智慧，那些人啊，竟然把这个荣耀的主钉十字架的啊。保罗在这里提到八点属世的智慧有接引的果效，但是属灵人呢，保罗怎么样在形容这个属灵的智慧呢？保罗说属灵的智慧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啊，这是一章十一节讲啊。属灵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神的智慧啊，就是能够救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在二章四节说，就是圣灵和大能的证明。二章六节说，属灵的智慧就能叫人能够完全啊，属灵的智慧叫人能够完全。二章七节说，属灵的智慧是神隐藏的奥秘。二章九节说，属灵的智慧是神赐给爱他的人，是世上的人一无所知的啊。二章十节讲到属灵的智慧是看透万事，连深奥的事情也看透了。二章十二节说属灵的智慧是叫我们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情的。二章十六节说属灵的智慧就是叫我们呢这智慧的人呢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情，看透主的啊。二章十六节更加告诉我们属灵的智慧叫我们知道主的心呢。那虽然我这么快就把它讲了一遍啊，但是你们回去慢慢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你们把属灵的智慧与属世的智慧分开，有没有很明显发现啊？应该要这样分的，不分就不行，圣经很明显这样分的啊。那么还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六章八到十节啊，这一段经文也是很出名了啊，讲到外表的与内在的不同了。外表好像很贫穷，内在很丰盛啊。那保罗说外表是什么？似乎是诱惑人的，内在呢却是诚实的。外表呢似乎啊没有人所知的，内在呢却是人人共知的。外表呢似乎要死的，内在是活着的啊。外表呢似乎受这法的啊，外里面呢是活着的。外表呢似乎忧愁的，里面呢却是常常喜乐的。外表是贫穷的，里面呢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外表是一无所有的，里面呢却是样样都有的。好了，是这样分的，属灵与属世的你不能够不分的，对不对？我讲这样多例子你们明白吗？我怕讲的太多你们会闷的。这里我提了二十多个例子啊，最后我提一个例子就结束我今天的讲道。那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还可以提一千个例子，但是你要想圣经里面都充满的都是属灵属世的分别，分得很清楚的。比方说登山八福你们会念吗？啊，比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清心的人因为他们看见神啊，对不对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儿子啊。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登山八福呢，这八个福呢在我们中国人看通通是祸，一点都不是福。因为耶稣说你哭就有福了，你饿就有福了，你被人打就有福了，那里是福。我们中国人说发财就有福，平安就有福，子孙满堂就是有福，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你被人打就有福啊，你哭就有福啊，你有肚子饿就有福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你们是天国是你们的，因为你们必得见神，因为你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这些通通是属灵的。在地上呢可能被人打，在地上呢我们可能肚子饿， 在地上呢，我们可能天天哭，但是在属灵的层面呢，天国是我们的，我们是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必得见神等等，那个是属灵的，属天的。如果你不会分呢，你连这个登山八福你都不明白啊，你也不想要得到啊，对不对？你要不要得到这个福？要打的，要哭的，要饿的，你要不要？你一听就怕了，对不对？但是你明白属灵那层面的，哦，我必得见神啊，哦，我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哦，我成为神的儿子啊，哦，天国是我的，那你就要了，对不对？很多。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晚上头一堂先给你们清楚的分开什么叫做属灵，什么叫做属肉体属事，你们先有这个印象，哦，原来是这样分的，原来应该这样分的，不分清楚呢，我们是做糊涂人了。那明天后天那么还有早上呢，我们所谈的你就慢慢越来越明白了，哦，原来属灵的事情是这样的，所谓属灵的路线是应该有的。哦，在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从今以后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不在耶路撒冷，那这个都是地上的物质的圣殿呢，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诚实，那个是属灵的，对不对？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个山啊，这个是属物质的圣殿，那个真的你的灵，你用灵拜他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好像雅各书说有两种智慧，一种从上头来的智慧啊，一种是从地上来的智慧啊，你看圣经是分得很清楚的。好像耶稣基督对那些门徒说，我已经有食物了，我的食物是做成哪差我来者的工啊，耶稣基督分得很清楚的，属灵的食物与属肉体的食物。希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认定应该分开属灵与属事，属灵与属肉体，这个要分开。不分开的话呢，我们永远不明白圣经里面很多很宝贵的道理，以致我们的生活就糟糕了，我们带领教会就糟糕了。以后几个晚上我还要带大家晋升明白那个属灵的路线是什么。谢谢各位。